周全斌和黄旭倒正相清，这是爆炸性的新闻，一般人没有想到的。周全斌是什么人呢？那可不是小人物，跟随当年郑成功多年呢，鞍前马后，屡立战功。郑成功在大会小会经常提到周全斌，号令三军文武百官向周全斌学习，他是难得的人才，一直受到重用啊。那么郑成功不在了，郑经继位，郑经也十分器重他，他现在是郑经手下的左膀右臂，心腹人之一，论地位声望仅次于陈永华，而且是实际上的三军统帅呀。你想这么一个人在这关键的时候倒正相清，这影响得有多大？就即使是那个黄旭也非是等闲之辈，那也是郑家的宿将啊，郑成功对他也相当器重，郑经对他也不薄，现在列为五虎上将之一，掌握重兵。这两人夸嚓这一倒戈，无异于在郑经流血的心上又捅了一刀啊。所以李帅太、靖南王耿继茂乐坏了，列队迎接，又放鞭又放炮，红毡铺地，还称这两个人为义士。为什么呢？做个样子叫旁人看，好瓦解郑家军，这都是无利不起早啊。但是周全斌和黄旭也深受感动啊，首先表示进了帅府先剃头换衣服，这是关键的关键，不家表明不了你的决心。接下来左一个宴会右一个宴会是隆重祝贺，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。耿继茂、李帅太联合着奏明皇上，报告着大好的消息，600里加急送报到北京。他们来这祝贺，咱不说呀，翻回头说郑经，这么大的事儿，郑经马上就知道了，哎呦了一声，眼睛一翻，好像没摔到地上啊。他这么年轻，好像没吐血呀，就觉得眼前发黑，两肋发胀啊。众将急忙把他扶住，郑经是顿足捶胸，放声大哭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周全斌呐、啊，周全斌，黄旭呀、啊，黄旭呀、啊，你们是陪着人皮的狼啊，你们呐，可把我坑了，可把我坑哭了。其实啊，这种伤心和失望还远远不及事实的发展。那话怎么这么说呢？你想周全斌跟黄旭既然投靠了大清了，能不得表示表示吗？哎，除了带来的家眷、带来的军队和船队之外，把郑经布防的情况、内部的情况、金门马祖的形势、台湾的事情一股脑全抖了出来了，现在大清的人心里都有数了。与此同时，李帅太、耿继茂还要求周全斌和黄旭能不能把其他的将官再策反，过来的人越多越好。两个人也满口应承，利用他们的声望，利用他们过去的感情，到处派人。没出一个月的时间呢，南澳张豹率人投降，大豪岛、小豪岛、金门、马祖等等等地不断有人来投诚。这就等于啊，底下不住的抽砖，这房子底下老抽砖还能保得住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郑经马上请来陈永华商量对策。陈永华虽然没哭， 心塞油棚啊，大王啊，看来金门厦门保不住了，心疼也没用啊，现在当务之急赶紧撤往台湾，再待下去咱们连后路都没了。亚父，一切听亚父的安排，明日开始撤。沿海的岛屿全丢了，没有立足之地，准备着船只，把物资、家眷、人员等等等，一股脑是撤往台湾。一边走着，陈永华心里的盘算，还得说先王有先见之明啊。郑成功不东征，不给留个这么个地方，连归路都没有，看来先王是高瞻远瞩啊。郑经心里也想，爹你真是我的好爹呀，您给开辟了一块地方，要不是这样的话，我等死无葬身之地呀。大军撤到澎湖，陈永华吩咐一声，大船靠岸，先登上澎湖岛。他向郑经建议，这地方是台湾的门户，我们必须留有重兵守把。亚父说的是，您看着安排吧。于是陈永华派大将李晨、张佐率四镇军兵守住澎湖岛，然后大队陆续撤往台湾。到了台湾王城啊，这郑经一天没别的事，光掉眼泪，眼泡都哭肿了。您想一想，他能不难过吗？能不痛心吗？天天把陈永华请到王宫，让陈永华给他出谋划策。陈永华劝他，大王啊，人生在世，要胜不骄，败不馁。那就是说，我们打了胜仗了，攻城占地，我们不要骄傲；败了，不要灰心丧气。兵家胜负之长，有什么奇怪的？像周全斌、黄旭等等等这些败类，这不奇怪呀。每个朝代的更替，战与胜都会出现这种人，这也好，我们内部倒纯洁了。大王放心，尽管我们丢失了沿海的岛屿，现在台湾还在呀。在路上陈就想，还得说先王高瞻远瞩，要不给咱们开辟这么块宝地，你我无有葬身之地呀、啊！你说是不？燕子，我更想我爹了。我爹活着的时候对我管束甚严，亚父啊，掏心窝的说，我对我爹不满，甚至我恨我爹。现在反过来一想，我怀念我爹。爹呀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大王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尽管出现了这些不愉快的事，沉默了摸底，大部分人还是忠于郑家军，忠于大王的。这一点你尽管放心，也不要草木皆兵。台湾是一块乐土，孤悬海外啊，土地肥沃，前途无量。大王放心，有臣在，我一定好好经营管理，把它变成了海上的乐园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这里也可做万年的基业。您放心吧。哎呀，父啊，您这一说，我心里这把锁算打开了，从今以后全都指望着亚父了，您就看着办吧。有需要小王办的事情，我一定支持您，也就是了。多谢大王信赖。打这之后，这陈永华可累坏了。咱打个比喻，他就好像蜀汉时期的诸葛亮，后汉的姜维，那是竭尽了全力啊。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长，人分三六九等，有忠臣，有奸臣，有叛逆，就有为国家宁愿抛头颅洒热血的人。 陈永华就是耿耿的忠心呢、啊，对老郑家丝毫没有动摇，念念不忘先王开基创业之艰难。所以这陈永华每一天睡觉超不过四小时去，起早贪黑，一手抓军事，一手抓行政。咱们简言之，在他的领导下，军队斗志旺盛，虽然撤守到台湾来了，经过整顿之后，一个个是斗志昂扬。陈永华说了，兵不在多，只在精，将在谋而不在勇，古人说的太对了。虽然我们失去了多少万军队无所谓，那是乌合之众，现在我们要练精兵。另外建造大号的战船，加紧训练水兵。他手下有几个人，头一个老将黄安还健在。黄安开国元勋呢、啊、这老头子看上了年纪，身体不错。黄安是他的左膀右臂，王秀奇、陈辉、黄平、何廷斌、王忠孝等等等众人，对郑家军还是忠心耿耿的，所以他把这个班子团结的结结实实，兢兢业业开辟台湾。还有一项主要的就是扩大贸易。贸易没有哪行啊？没血能活着吗？不行，得繁荣经济。咱就这么说吧，就像这个人倒气儿一样，慢慢慢慢慢慢又缓过来这口气儿，台湾照样是一块巩固的阵地，经济繁荣，斗志旺盛。因此郑经这颗悬着的心慢慢的才安定下来。咱不说台湾的情况，翻回头再说清朝的情况。清朝想不想一鼓作气把台湾问题解决了，想不想把郑家军消灭，做梦都想，但是力不从心了。这么大个国家，幅员辽阔，那事儿多的是啊。第一，西北边疆老起战事，这少数民族啊经常鼓包，经常用兵，对大清朝不服，大清朝得投入很大的精力物力军队上那块去防范，战斗是连绵不断。另外西南的地方，全国各地方鼓包的不在少数，他顾东顾不了西，再加上内部权力之争也相当激烈呀。因此他们做出个决定，为了保卫东南沿海的安全，采取了近海封疆的政策。那个说什么叫近海封疆啊？皇上下了道圣旨，靠着海边包括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五省沿海，30里以内不准有人家，村庄镇店全都销毁，人迁到内地，这30里成了空白地带，谁要不听抗旨不遵，掉头之罪，打千一。在那封建年代啊，老百姓宁不愿意敢说什么呢、稍有不逊大祸就临头啊。好，这一道野蛮的圣旨一下，五省的老百姓，特别是沿海的老百姓可倒了霉了，举家往内地里迁呢、就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生存的老地点，祖祖辈辈依靠的大海，祖祖辈辈依靠的山山水水，是哭爹喊娘啊。军队压着，30里是空白区，坚壁清野，把井屯死，变成一片无人区，所有的房子扒销毁。您说这一条子五省30里这条得多大，得有多少人倾家荡产呢？这什么意思呢？不让他们靠着海边，别跟郑家军联系，说郑家军之所以消灭不了，就由于这些老百姓里通外国，他们源源不断得到物质，源源不断得到粮米， 所以消灭不了。这回彻底的封疆禁海，像这样把郑家军活活的困死。皇上旨意一下，底下雷厉风行啊，就这样就实行了禁海了。同时呢，为了保卫边疆的安全，他们修了一道土围子，一道土墙，赶上小万里长城的，长了下有几千里啊，高有八尺多，厚有四尺，修了这么一道长墙。长墙外边挖了一条壕沟，这壕沟宽了下有两丈多，深了下也有一丈五左右，好挡住郑家军一方的越界。每过五里屯兵一哨，每过十里屯兵一营。沿路之上又是烽火台又是敌楼，全都修好了，同时留出便门，清军随时出便门到外边检查去，看看有没有偷越边境的，看看有没有人偷着登陆的。你想这工程浩大，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。这一切都完成之后，二三年已经过去了。在这二三年当中，变化是相当之大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靠着原来厦门边上有一座行辕，行辕手下有一个小官，外围官，姓李，叫李二混。这李二混呢，这阵值班，看了看天，日头往西转了，再过一会儿就要黑天了，该他巡逻值班的时候，他官拜外围，外围是九品的小武官。他把衣服穿好了，挂着望远镜，挎着军刀，一回手带了个亲兵小头目，叫田福。田福走巡逻去。哎，田福扛着火铳，挎着腰刀，一个官一个兵走出营房，出了便门就往前面溜达。这可好，30里地没有人烟呢，一望无际，出来土坡就是树林，静悄悄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他们奔着边墙这块溜达，那个说他们溜达什么意思，哎呀，这二年多他们可得了不少的外快呀。你想想那老百姓那么听话，老头老太太小孩妇女，那行，你们叫怎么地怎么地，那年轻力壮的就能活活的困死吗？你想迁到内地30里，没有职业，不能种地，不能打鱼，怎么活着？靠国家呀，国家也不管呢，能不能瞪眼活着饿死？所以啊，集体的闹事儿，干嘛？你不是不让我越界吗？我非越界，80高墙能挡住我们吗？冒危险翻过大墙，到海边上，该捕鱼的捕鱼，抓着算你的，抓不着算我的。另外那厦门金门就说一个人影都没了，有不少胆大的人就跑到里聚会去了。哎，在这能生活呀，在内地得饿死，这叫铤而走险呢。因此两年多以来，越界的人大有人在，他们往往巡逻出来就能堵上，遇上那胆小的那怎么办呢？通融通融，就递递门包，给点好处费。哎，就这种外快一年他们不少得，所以别看官小，这也是肥差。这个李二混当外围官，算计算计这二年来的，也存了180两。今儿个一琢磨，我还得出去溜达溜达，昨天一场赌博输了40两银子，心里非常心疼，今儿个无论如何贪个黑，得整点外快。所以带着新夫人田福，他俩出来了，到外地看连个人影都没有，他们偷偷摸摸躲进树林。田福就说，我头今儿个能行你瞧好吧，一会儿擦黑指定有人越界，哎，集中精力给我盯着点。 说着他举起望远镜往东看往西看，正看着突然有一男一女出现在镜头里头。他放下望远镜眨巴眨巴眼睛，重新举起来再一看，这回看清楚了，果然是一对年轻的男女。这男的看上去20多岁，周身上下一身普通的衣服，挽着裤腿关着脚丫，背后背着个花包袱，手里拉着个女孩，这女孩也不超过20岁，长得还不错，头上蓝布包头，身穿蓝布裤褂，也光着脚，身上也背着个包袱，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。李二混一看喜上眉梢，用手一捅天福，天福，肥羊来了，不仅有肥羊，还有个漂亮妞，那我看看。说着话接过望远镜，这天福看了一眼，来了，奔咱来了。我头你打算怎么办？瞧我的啊，稳当点，别慌，看他们究竟干什么。说话之间，这一对年轻的男女离他们就不远了，咬了半天耳朵，然后指了指那大墙，就见他们从身上把那花布包袱解下来了，从里面拿出来不少珠片，一头雪的尖儿，一头是平的，每个珠片长下不超过1尺。那小伙子还从包里拿出一把锤子，往这墙上钉这珠签，棒棒棒，隔不远钉一根，不远钉一根，哦，看出来了，要准备人字梯，80多高的墙上不去呀、啊。那么胳膊远定一个，胳膊远定一个，手抓的也有地方，脚蹬着有地方，就这么的好翻墙，哈哈，有主意好。就见那男的定完了之后，叫这女人先上。这女人搬着竹签刚上了2步，李二慧一看机会来了，一拉天福，冷不丁他蹦出去了，站住！给我站住！说实话把佩刀拽出来了。那个女子刚登上去2步，一听这一声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手一松，噔下摔下来了。那男的也傻眼了、正在这时，李二混赶到近前，一把把那男的给逮住了。好他妈小子，想干什么？想越界干嘛去？上海边，这是朝廷的圣旨，越界者杀头，懂不懂？你是不是活腻歪了？这男的一听也非常紧张，官长，官长，我求求你大发慈悲，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，没办法，找条生路，别的谈不上，官长，我没有别的可孝敬的，这点东西您收下吧，拿来。李二混接到手里一看，就20来个铜钱，掂量掂量，太不满意了，就这点打发要饭的。哎呀，官长，我实在拿不出来，拿不出来有命没？你休走，招招。